就是关于这个天机的事儿，是佛菩萨和师父都开示过，天机不能泄露，很多事情不能，很多事不能说。可是《西游记》里也有很多天上的事情，佛菩萨也留下过一些天界之事给世人。请问师父，你像比如这个《西游记》，他留给世人是叫我们学的是什么呢？师父，您给大家开始开始吧。
首先你要看的，天上的很多事情不能告诉你们，是因为看谁。大菩萨他告诉你们他就是为了救人，小菩萨告诉你们他就是为了救小的众生，对不对啊？那么如果你自己把天上的天机泄露了，那你叫炫耀，境界不一样，同样做一件事情就产生不同的效果。所以《西游记》本身就是让人破迷开悟的，
破迷开悟
啊，他就是说，因为当你还不了解佛菩萨的时候，通过这些故事情节来让你了解人应该怎么行善，不要被妖魔鬼怪所迷惑。怎么样应该坚持道心，坚持为了自己学佛的理念。跋山涉水，吃尽千般苦万般难，还要把经门取回，就是找到你的本性和良心，对不对？要告诉你，菩萨目的是告诉你，天上一直有菩萨在保佑你们的，但是走路路在你的脚下，还是靠你自己在走。现在明白西游记了吗？
明白了。
像吴承恩这种人，他不是人哦，他是天上的菩萨下来的，我是看过他的图腾，我对过去很多东西我很感兴趣，我就看。他是天上的菩萨，他是值日观，你知道吗？天上的值日观呢啊，他可以有权把这些东西通过菩萨同意，他就放下来，所以他就能写出《西游记》。开玩笑了，一般人怎么？
他写《西游记》也是完成他在人间的使命，是这样吗？
对的。他一辈子你去看他有多少作品啊，只有西游记最经震惊世界的。
是的是的是的。
好了，他就完成使命他就走了呀。就是这样
了。明白。那师傅，我问个，
就说玄奘法师写的玄奘之路描写了真实的西天取经之路，那西游记中的人物是否还是真实的呢？孙悟空等菩萨到底有没有送唐僧去取经呢？对不起师父。
这个就是真的傻姑娘了问的问题。西游记呢，它是吴承恩写的一本用现在话讲的就是叫像这科幻片一样的，对不对啊？
对。
实际上呢，西游记呢是这样的，它有这么个真实的事情，但是呢很多的妖魔鬼怪啦，包括菩萨帮助他们呢，实际上都是看不见的。也就是说，在取经的路上有一大串的看不见的东西在帮助着这个我们的这个玄奘大师，听得懂吗？
听得懂
是这个概念。实际上呢从表面上看呢，还是选人间看的，就是我们说西游记，就是也就是好像是一个故事一个当年真实的故事。实际上在这个故事发生的当中，有佛有魔对他的帮助和经历这实际上就是他真实的在另外一个空间的经历，那么就是写出西游记的一个原本出来了。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你的人生看起来你今天去上班了很正常，实际上到从你开始要到这个单位一直到今天去上班，经历了多少磨难，经历了多少人家见不到的东西，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那么那些东西存在不啦？存在的，他把它写出来了，写出来的你脑子里思维的一些东西是看不见的，他把它写出来了，是不是有的？是有的。是不是没有的？是没有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这里唐僧取经的时候，悟空、八戒、沙僧、白龙马都是唐僧的护法，请问师父，这是在灵界的护法吗？师父，这个问题我重新问。
实际上嘛，就是在灵界的呀，就在天界的呀。 护法现在都是在天界呀、啊
哦。
你比方说，你当然吴承恩当时你怎么会写这个《西游记》的啦？你
对对对对
啊、你看一看他怎么会知道这么多的天上的事情啊？他要是菩萨不
对对对对
不附在他身上告诉他这些，他怎么会知道啊？他也是大不了一个普通的作者而已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他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实际上你用人间来讲起来，对不对啊？缘啊，孙悟空在你心中实际上就是人家说心猿意马啊，变化不断，但是呢护持正法啊。那、猪八戒呢、代表人的贪心，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
对 对
贪嗔痴啊。然后沙和尚呢代表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很善良忠厚仁义礼智信。
对对对。
然后白龙马呢代表你的护法的工具啊，对不对啊？马是往什么、
哦、
马是让你前进的呀。
对对对，是的、是的，
所以为什么要用马来形容一个人的进步啦？龙马精神、对不对呀、啊全部叫马、啊、
对对对，龙马精神是
这个马是前进的象征啊。你看过去打仗不都用马吗？
是万马奔腾。
对呀、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对不对呀、
对对对。对，那师傅，是不是我们平时念经渡人有缘分，或者是专门的护法师、护法保护一样，是这样吗？师傅？
是啊，当然有人，当然有人，这到了人间学佛之后就有人保护，而有的人没学佛之前也有人保护，那就是他的过去的功德呀。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就总是觉得我有人保护，我有逢凶化吉，实际上他是在用他的功德呀。等到你学佛之后，那么再有人保护你，那就是你的这个自己所造的因得到的善果了呀，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开示。师父，当年唐僧取经之后，他的弟子都有了相应的果位，就像悟空啊、八戒、沙僧、白龙王，是不是因为护持唐僧的这份功德成就了他们？师父，
对呀、对呀、本身就像我们现在护持一个法门一样的呀，你这个法门救了更多的人了，
嗯、
对不对啊？你这个法门你护持了之后，让你得到了那个你的功德，那么这个功德就是能够成为你的啊这个戒律和成为你啊成圣成佛的一个啊我们说的一个基础，明白了吗？
哦，那师傅，你刚才讲了这个成圣成佛的基础，如果一个法门护法让他，如果他修上去，护法占百分之多少呢？师傅，这个问题是吗？
什么没听懂？什么意思啊？
就是一个人，他不是成为菩萨，或者是成为天上的护法神吗？
嗯、
他在人间护持这种正法，会成就他，会占百分之多少呢？师傅，这个问题、
哦、很厉害的。如果他护持的好的话，这个人就是天上的菩萨呀、啊。他至少可以，如果差一点的话，如果是一个大护法的话，他至少就是我们讲起来至少声闻缘觉呀。
就在问答里面讲说，有同学问《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啊、是不是石头生出来蹦出来的？然后师傅说不是，也不是娘胎生出来的。但是有同学在网上看到这么有一篇文章讲孙悟空是啊、如来佛祖用摩尼珠造出来的，是吧，师傅？
对的。所以师父跟你们有些话只能讲一半，所以我不想解释，现在你知道了吧？
啊，知道了，谢谢。
啊，就是西游记里面斗战胜佛孙悟空当年拜菩提老祖学到七十二变和筋斗云，请问师父，这是不是冥冥之中已经安排好了以后孙悟空会护送唐僧取经而成佛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这个就是他有，我们这个就讲叫有使命的呀，有天命的呀。
什么？
他有天命的呀，他有天命安排他下来呀。很多人们到人间来，他为什么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到后来还是走回自己的老路？为什么？因为他有命的呀。嗯。
有命啊！
他下来是干什么的？最后还是干什么？
哦，那师傅，如果他下来有使命，但他没有完成使命，这样就。这个人就完了，
没了，结束了。你本来是菩萨，你下来救人的，你不救，吃喝玩乐，给你一个安乐窝，好了，你最后做不了菩萨，因为你没有完成使命啊。 我就组织上交给你一个任务让你去完成的，你到了这个地方人家把你知道，哦，你是部里下来的，对你好啊，好吃好喝的照顾你，你都不把组织上的工作做好，最后嘛组织上就不要你了，开除党籍。
那师傅，你说天上下来的菩萨是他自然就会与这种与佛这种缘分很深，就是菩萨一次一次的给他机会，让他接触走佛道的这种机会，而他被五欲六尘所染，并没有这样一次一次的救他，他并没有珍惜好这次机会，这样就完了，是这样。
完了呀，就是这样，是真的呀。
哎呀，
没了。
好的。
啊，所以你看，师父为什么我的？跟经常跟大家讲要如履薄冰啊，我自己的一生我就如履薄冰啊，不敢把别人指引错啊，一定要如履薄冰啊。
剧里面说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实际上这个西游记里面这个故事说的是唐僧是什么？唐僧是一种，我们说就是一种心灵的一种美的象征，明白了吗？他吃他的肉，实际上唐僧从小他是吃素的，而且唐僧他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实际上妖怪要吃的他的肉，不是吃他人间的这种肉，而是吃他里面的灵，吃他的血，所以这个才是他真正吃到长生不老的东西，明白了吗？
哦，好，谢谢台长，就问那么多。
你以后这个以后专门搞一个，另外搞一个十万个为什么吧。
我打通电话也问不了这么多，这样问十万个为什么，你要活到一千岁我才能问完。那也不对，你活到一千岁我活不到一千岁，要不就菩萨会一下，让我们俩都活到一千岁。
你好好努力吧，啊，好好修心啊，啊，
感谢台长，
有这么聪明的脑子，要好好的救人呐，明白了吗？
啊，必须的，
嗯，好，
感谢，
再见，再见，
再见。
上一次不是说了那个猪八戒菩萨也是天上很大一个菩萨吗？那猪八戒菩萨也在一直在护持我们的心灵法门吗？您讲讲猪八戒菩萨吧，给大家。
很多人呢以为猪八戒很难听，实际上八戒就是八种戒律啊，啊，他姓猪，猪老庄啊，高老庄，
高老
庄姓猪啊，人家说他猪八戒，实际上说他的意思呢，就是他因为那个形象，他那个形象他是一个猪的形象出来的啊啊，因为他这个过去讲的他这是原生。就是原来的那个修行之前的，就像孙悟空过去是啊猴精啊，就是这样的。
嗯。
所以，但是呢，他们也是修成正果啊。
哎，对。
啊，所以他这个八戒实际上他是八种戒律了，所以这个八戒、
哎、
人家说非常非常好的。实际上，《西游记》里边的那个菩萨都在护持我们的，唐僧也经常护持我们的 啊。那个我在这个星期六我就。在联谊会的时候，唐僧就来了，戴着那个帽子，嗯，
哎呀，
嗯，
哎呀，
他就来了，
啊，谢谢，
啊，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高僧大德，他是得道高僧，现在不是高僧的问题了，人家是佛了，明白
吗？佛了，
嗯，
感恩师父开始，是这样的，在《西游记》中啊，唐僧三个弟子猪八戒，那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名字里都有特别的含义，请师傅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不是
这
么讲
吗？孙悟空吧，
猪八戒嘛，就是他吃八戒呀、啊，十戒他人家吃五戒，他吃八戒。沙悟净悟净是吗？悟就是开悟，悟净就是心里干净啊，悟净啊。孙悟空就是开悟，悟了这个世界整个都是空性的，就是这样啊。啊、
哦，那孙悟空呢？就是
悟空呀，悟空嘛，就是完全就是悟掉、嗯，悟到自己认识到这个世界上全是一切都是空的呀。嗯。
哦，一切都是空的。那师傅就是对应的这三，就是唐僧的这三个弟子起的对应的名字，这些名字的含义是不是他们各自需要解决的点呢？还是这个名字本身就有加持作用，像风水一样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呢？师傅？
一般的都是加持作用，
加持作用。
啊，悟空就是说他已经悟到人间都是空的了，所以你看，所以他就是境界会提高，加持了，对不对啊？
加持
啊！猪八戒，你守八戒的话，你境界就会提高。啊，沙悟净，你只要干净，你只要能够开悟，能够干净 啊，你就能够升到天上去啊，超度六道。
哦，明白。那师傅，你看《西游记》，哎呀，看太多的人看《西游记》了。但是从《西游记》，从我们佛法角度来看，怎么去理解这部电视剧呢？这部经典呢，师傅？
这个是神话剧啊，神话剧。但是实际上，神话剧实际上就讲得到西天去取经，这有点像讲得像玄奘大师一样的。实际上这个等于唐僧啊到西方去取经啊，应该在历史上有这么一个玄奘法师，有这么个事情的。但是呢，在他的身边呢，实际上就是唐僧的身边呢啊，有三个弟子，这三个弟子是无形的弟子，就是一直在帮助他。当他拼命的在求的时候，这个孙悟空就出现了啊，他悟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的时候啊，菩萨就来了，就是孙悟空帮他去请菩萨来。
嗯、
啊、
嗯。
啊，杀悟净就是让他要干净，碰到女色、男色的时候，他心里一直很干净，他没有破戒，所以他才能成功，对不对啊？还有一个，
对
啊，守戒，猪八戒去守戒，啊，其实那个法师他也守啊大的八戒。啊，但是呢，这个《西游记》里面这个故事呢，实际上呢，就讲到吴承恩，就讲到好像这个有这么一个啊法师到西天去取经，他身边有三个无形的啊弟子在帮助着他，这无形的弟子就是这三个。实际上，孙悟空就是讲到他啊，虽然他能够跟菩萨接上，但是他的心还是心猿意马，就是说唐僧也好，在啊玄奘法师也好，在西天取经的路上，他的心一直不定的，明白了吗？啊，就是啊，猪八戒，也就是说啊，在很多问题上他还是有心动的，但是他坚持守戒，他成功了，啊，克服了种种困难，啊，杀悟净到最后啊，他守归本啊，归本啊，这个返本啊，寻源自己的源本源。他找到了，所以他心里干净。所以你看沙和尚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他是一个自己讲的是孙悟空的啊，讲的是唐僧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是干净的，是悟道空性的，所以他一直很干净啊。孙悟空就讲的他人的心会变来变去啊，像猴子一样变来变去啊。猪八戒就讲了他在对人间的一些欲望，他必须要守戒。实际上就是说人的心理的变化，就这么三个，就是说三个不同的徒弟。实际上这三个徒弟就是你要克服的，你要帮助他们的，帮助他们实际上就是帮助你自己嘛。你身边的这些徒弟本身就是他们在啊、在你的身上，就这么啊、在。啊，影响到你的修心学佛，明白了吗？就像人家说、有个心魔一样的。
师傅，同修们感觉许愿一世修成后会很多考验，现实考、梦考、境界考等。就像《西游记》里有一集，两个童子下界变作妖怪的像，抓了唐僧，让他说不去西天取经，就放了他，试探唐僧师徒的道心是否坚定。纵观《西游记》全局，唐僧师徒经历了众多磨难考验，一路上抓了放，放了抓，每一次对他们的自身无力对应之时，菩萨或天界就有人来搭救。正所谓自助而后有天助。虽然唐僧师徒经历在身心上承受了一些磨难，在还债了缘的同时却毫无性命之忧，整个取经路上围绕着玄奘法师不得真誓不东还的大愿，展开了各种考验。三界的妖魔鬼怪、各种心魔，都只是业力呈现出的不同相而已。玄奘师徒也正因为有了取经的大愿，才最终克服阻碍，取得真就成就国外。师父，那要拿出玄奘法师破釜沉舟的愿力和行动，是要一世修成，敢于应对各种考验，也一定得到天界和菩萨的相助和加持，是这样吗？师父，
那100%的。完全正确的，你只要正，谁都会来帮你；你不正，谁都来骂你。这个社会也是这样的，要正啊，人要正啊，明白了吗？
人正就是说， 你必须要正哈。
啊，人家学佛都是正气浩然的，浩然正气。
嗯，行。
明白吗？
明白了。古代姜子牙他封神，为什么自己没有封神呢？放了那么一大堆，对他自己没有呢？什么？
像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看个人的境界了。一个人不断的布施，他自己根本不要，他才布施的嘛。
哦，
你我讲这句话就明白。他如果对名利
赚
追得很重的话，你说他为什么封给你们呢？他封给别人，他自己就无所谓了。今天我能布施给别人，我就自己对这些人间的物质无所谓了。嗯。
哎。对对对，师傅，你这样一说，这是真是一个人的境界问题。
境界问题，嗯，
哎，是吧？
要学，要好好学。你们有时候人间境界太多，所以你们很容易糊涂的。嗯
嗯，明白明白。
学佛不容易。
啊，封神榜的问题吧，请问封神榜提到的肉身成圣的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等人，魂魄未被收封神榜收去。最终肉身成圣，为何有肉身的情况下可以上天？请师父开始一下这个问题。
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为何你在睡觉的时候你这个灵魂能够全世界到处跑啊？
哦，
你睡觉的时候你的梦怎么随便全世界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跑啊？
对对对对对对，
这还不懂啊？
你了。你说不是是你那个小时候十二三岁的时候看封神榜啊？问个封神榜问题吧，师傅。那个女娲娘娘给比干赐一个七窍玲珑心，这个七窍玲珑心它不是可以，这个心代表的是什么心呢？师傅，这个七窍玲珑心，师傅。
是星星的心还是一颗星的心啊？
一颗星的心，七窍玲珑心，
啊、
就是妖魔鬼怪不敢走。
这个是什么了？妙法在身呀，佛法妙法在身呀，
嗯、
很多的仙。嗯和神在天界、
嗯、
菩萨只要给他们一个法器法物、
嗯、
或者把他们的心开窍了悟性开了、
嗯、
你说他们有没有那个法力啊？
七
窍玲珑心的话你为什么人间讲八面玲珑啊？
哦，
玲珑心就是什么事情都能解决的人啊。
哦，哎，那师傅，你那个时候看封神榜，我们两个喜欢
看，偷偷看的。
哦，
那个时候还不能看的。师傅从小很迷恋这些书的，我特别喜欢看书。我很小，《水浒传》，我连为什么那个皇帝叫把它念成水许，我都去追根寻源，我都去查的。啊，你们不知道，你们师父小时候多用功呢，真的。
啊，是太好了。
琴棋书画都有兴趣。
嗯，啊，那师父你，哎呀，好想找你写首这写个字了，说不起来，哎呀，就是师父太忙了，
要练练。
不，你
好久不
菩萨写的，
现在写的不好，琴、
嗯、
也会，
谦虚了，
对呀，棋师父也会下。书啊画呀、啊、师父都会，我很喜欢书的，很小的时候看了很多，我最不大喜欢看了一遍《红楼梦》，我就觉得里面太这种这个儿女情长了，这种就是不会给人带来一种正能量，老觉得看了之后有一种压抑感，这种《红楼梦》啊。
对，那是我《红楼梦》它就是说的那种人间的儿女情长
啊。对呀、啊，这个给人带来负能量的呀。你去看完《红楼梦》的人，哪一个人扬眉吐气？哪一个人会开心的不得了了？都是哎呀，真的是。
对对。
约的不得，你去看唱戏的人都很多都不行啊，都是身体不好啊。你老演的林黛玉、啊、林妹妹啊，那个这个贾宝玉，你说窝不啦？你告诉我。
是，师傅，如果是演观地菩萨，演那种大将军好了，正气了。
啊，对呀、啊，观地菩萨多好啊，对不对呀、啊？
谢谢师傅。
三国演义，师傅看了不知道多少遍了。
哎呦。
啊，诸葛亮，对不对呀、啊？当时诸葛亮对看天象，师傅都很有研究。我那时候学的，哎，他讲的天象，我好像有概念一样，我就懂。他讲了。看看北斗星能够看到什么， 对不对啊？南极星他能看到什么？他就能看到某一个谁谁谁下来了怎么着？哎，我好像有感觉，就特别喜欢看。
那师傅，诸葛亮是不是天上的文官下来的？
那当然了，那还要聊，还要讲。就是他们后来借诸葛亮已经过世了，他们借诸葛亮上面弄个假的诸葛亮，弄个车，他都能把人家打败。你就想一想，诸葛亮是什么的权威，在天上是什么位置？不是一般的官呐，很大大的官呐。
哦，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吗？
啊，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
示。如果说天上再若神仙和在天道的神仙，如果他们福报用完了，如果如果轮回的话，如果轮回，比如说八仙呢，如果他们已经投人在天上这段时间，不是没有八仙了吗？
什么？没听懂你话意思。
我说神和仙在天道，如果福报已尽，需要轮回，比如八仙，如果他们已经六道轮回来投人，那天上这段时间不是没有八仙，还是八仙已经是超脱六道的呢？
八仙应该是不会下来的，凡是有名的，就是做得很好的，到天上基本上都不会再下来的。听得懂吗？
哦，这样子
啊。
哦。
但是呢，一般的天人他都会下来的。
哦，
他这
样啊。
他已经不是一般的仙了，叫是叫仙，实际上他已经是一个菩萨了。
哦。
因为他是正，他是很正的，听得懂吗？
哦，听得明。
也是您曾经说过，八仙也是心灵法门的护法，就是说八仙其实他们已经是菩萨了，已经是菩萨果位了，是这样吗，师父？
仙呢是这样的，仙是这样的，这个应该就是说叫法不同，但是那个位置啊跟菩萨呢差一点点，就是从大学里来讲，一个是教授，一个是高级讲师，其实高级讲师的职位就是一个副教授，你能明白我意思吗？但是他在天界，他一个是在菩萨的这个菩萨道，那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明白了吗？但是你说这个果位呢，就像我们人间讲级别一样的，一个正经级和一个正局级，这是一样的。但是呢，一个高级讲师呢，相当于一个副教授，但是你怎么不叫他副教授啊？因为他位置就是高级讲师，听得懂吗？
哦，明白了。
比方说一个研究员，他就是一个正教授，但是呢，他叫法他就叫研究员。明白了吧？
哦，明白了，明白了。其实说当时八仙在人间的时候，观世音菩萨也是在度化他们。当时看八仙过海
啊，对对对。
师傅，八仙过海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每个故，其实师傅您给我们讲一讲八仙过海从佛理来上给大家带来哪些启示呢？师傅，
八仙过海是吧？
哎，对对对，
仙人实际上呢，就是跟菩萨就不一样了。明白了吗？这个是第一个，也就是说他们曾经啊都是有这个显化，通过在人间的修为啊都有显化。你比方说啊这个八仙过海，那么第每个仙他们所掌握的功能，就是我们说神仙的这个神通都不一样的。对不对啊？实际上他当时呢也是说的是北宋这个建隆年间的事情啊，
好像是唐朝吧，师傅
啊，没有，他说北宋的，北宋，
北宋，
嗯，这个故事是叫从沙门岛开始说起的啊，沙门岛开始，他称为八仙的话呢，是因为啊，他们当时呢有的呢是啊这个。避开看守啦，渔民发现他们啦，然后呢慢慢的把他们作为神人啦，看见他们在没有被海浪吞没啦，在水中啊怎么怎么，所以这个是慢慢的才成为一个神话故事的。但是实际上呢，在这个真实的世界当中呢，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你看啊，不管什么钟汉离、张国老、韩湘子、铁拐李、吕洞宾、何仙姑，
对，
对不对啊？啊，曹国舅，你看看他们啊，各显神通，为什么他们全部 都有他们自己的神通。
对对对。
啊，这是很重要。你就举个简单例子，你看我们啊，我们每个人是不是自己也有自己的神通啊？
嗯。
你会做什么？他会做什么？并不是一样的。
啊，对对对。
啊，但是每个人的神通都不一样。啊。因为为什么？
有的人善于写，有的人
对
呀
对
呀，有的人善于说。
对呀、啊，有的人会这个编辑啊，有的人会讲啊，都实际上就是八仙过海。我们说巧夺天工啊，因为他为什么跟海有关系呢？因为当时说的八仙过海呢，这个一过海之后啊，就是啊海面呢 这个风浪滚滚的。明白吗？这个滔天巨浪啊，震动了东海龙王的宫殿了。所以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东海龙王就马上就派这个虾兵虾将啊，啊蟹将啊，出去巡视了。啊，结果看了他们都在各显其能在海上啊，结果出来干涉，把他们抓到龙宫去，然后嘛打了一场恶战。实际上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人师父就是说八仙其实就是对后世的影响，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做人也好，第一仙人道教成为一个神仙的群体，你看我们学佛人也是成为一个群体，对不对？
对对。
然后我们跟自己身上的魔啊，跟自己生活当中的环境啊，要做一场斗法较量。你
对对对对，
你如果不拿出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心理上的困惑，你就很难的获得顺利的越过大海。八仙过海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要经常懂得啊，靠自己的力量，每个人自己都拥有的力量啊。来为自己事业啊前途啊，为自己消除业障啊来出力。其实八仙过海讲的还是道教，明白吗？
嗯嗯
啊，过去在东游记上讲过的东游记。
啊，东游记，对对对，师傅，我现在师傅也曾经说八仙过海也是心灵法门的，八仙也是心灵法门。
对呀、啊，他们是大护法呀，他们大护法。
对对对，
你看道教，
是是是，
道教他们供观世音菩萨的呀。
啊，慈航大师就是。
啊，他们慈航大师照样。所以你看，
对
啊、所以
观世音菩萨叫关圣帝君。
对呀、啊，所以你们想想看呢、啊，像那铁拐李啊，他的这个葫芦啊，他的葫芦很厉害的。铁拐李里边的葫芦，它、
哦、
小的嘞，灵丹妙药，灵丹妙药呀，嗯，
哎呀，
啊，灵丹妙药，它可以救人的呀，哎，对不对呀？哎，
对对对，那师傅，那师傅，我继续问，那记得师傅讲过，修成的三要素是前世的根基，今世的修为，名师指点。当时吕洞宾的前世是华阳真人，太上老君在华阳真人被贬下界时送了他一条华阳金，保护他在人间免受恶人的陷害。
对呀、啊，
确实，当时那像吕。通过这个故事说，吕洞宾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要修行之人没有一个师父法力的保护，也是很难修成的，是这样吗？师父
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吕洞宾也好，张国老、倒骑毛驴也好，对不对啊？隐迹修道的曹国舅也好，其实他们每个人，包括那个韩湘子也是的。你看看那个铁拐李啊，他是借尸还魂的这个人呐、啊。他经常就是借人家的尸体来把魂还过来，然后再告诉人家一些事情，你明白吗？
那师傅就是铁拐李，不叫李玄嘛？他是李玄，他在修道之路上非常虔诚精进，但是他有一颗心没有去，就是爱美之心，因为他这颗爱美之心就是天意安排，他就是借到一个丑陋的，就是拄着拐杖、
这个实际上就是讲到底就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的缘分不足，所以他才成为仙呀。
哦，
仙嘛就是跟菩萨不能比了呀。仙和神啊，他都有缺陷的呀，不圆满的。圆满了他就不会成为仙了，就成为菩萨了。再圆满就成为佛了。再开始的圆满嘛，成为那个声闻缘觉了，就是这样的呀。
对，哦，当时我记得师父说过，八仙他们就是不是声闻道，就是圆觉道的菩萨。
对呀、
啊，现在是。
对呀、啊，实际上他们的爵位已经到了，我们说位置已经到了声闻道、圆觉道，但是他们生活啊，他们在人间呢、啊、救人呢、啊，实际上他们还是有主要生活的地方还是在天上呀、啊。
啊，在天上。
啊，
明白
了吗？
哦、
好了。
明白了，明白了。
嗯。
啊。哦，师傅，你讲的太好了。那师傅，你像曹国舅，他对百姓乐善好施，为百姓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
嗯、
是不是就是师傅讲的，一个人为众生，他就是菩萨，是这样吗？
嗯，对呀、啊，就是这样的。嗯，他之所以成为仙嘛、
哦，
就是因为他帮人家啊，对众生有利啊，做了很多有利的事情啊。嗯，
哦、
你看他们的，他们还会喝酒。对不对呀、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能成佛的原因呀、啊。
哎、哦，明白明白明白。
嗯、
那师傅，你像当年吕洞宾在人间，不就是他心里当时他修还没修成的时候，他不是心里还是对何仙姑有挂怀吗？铁拐李警告他，如果有儿女私情再去不掉，你以前的修行成果将前功尽弃。是否在古时对修行人之间男女之间犯了戒是最严重的，就再也没有修行的机会了，
对啊，
失去再次轮回，
对啊对啊。所以你看看看，在这个过去讲起来都是啊，你动情了，你动淫念了，你这个修为就不是太好了、你就不能啊，能够过去从古时候就讲过了。你看八仙过海啊，他也要考虑到七男一女不同船的禁忌啊，对不对啊？
对对 对, 对。
啊，所以他们也要啊，有时候他们在扮演这个八仙敬酒啊，欢乐的气氛呐、啊，他们也是要避开这个七男一女。啊，所以他们过海的时候，他们不同舟嘛，他们就是每人各显神通，大家都从海上用自己的方法走过去。
对对 对, 对，
明白了吗？实际上他们在给人生的一种启迪啊，也就是他们可能就有些戒律还不够圆满，所以才会造成他们成为仙人嘛。但是实际上、他们应该已经脱离六道了，明白了吗？
哎，对对，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上，中国古书记载的上古的神灵，比如盘古、女娲、伏羲、炎黄等等，他们都是什么果位？为什么能够开天辟地呢？这个问题是不？
其实这些传说开天辟地，也就是某一个位置，某一块区域吧。
嗯，
他开的是那片天，辟的是那片地，并不是整个宇宙。现在明白了，
对对对 对。
所以很多为什么很多人没有智慧啊？宗教跟宗教经常讲来讲去啊，是我们的宗教的开天辟地的，他说是他们的，对不对啊？每一个宗教他都有那块地方，他自己开天辟地呀、啊，都有他自己的那个区域的呀，明白了吗？
对对 对, 对、
哎。好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哎。
明白明白。那师傅，那盘古、女娲、伏羲，那他们是什么样的果位呢？都是大菩萨吗？现在师傅，
从道理上来讲，他们是天界，应该是管人间的，管人间、
嗯。
但是你要知道，在天界管人界的话，也至少是菩萨的果位，相当于
哦，明白了，
不小啊，他们不小的，嗯，至少说，如果说他们是天神的话。那也是很大的神啊，嗯，
对对，明白
吗？
明白。你师傅、啊、正如您曾经说过，八仙，你像八仙吧，当年他八仙也是来人间度化，功德圆满。师傅就说八仙也是超脱六道的菩萨，你说是至少是，好像是声闻道还是圆觉道还是菩萨道的菩萨？
对，声闻道、圆觉道，嗯。
哦，明白了。
他们、
谢谢师傅，
他们也是多世的修为得成正果，
嗯，
然后得成正果再下到人间啊，在救人。只是他们这种超脱六道之后、他们喜欢待的地方不一样。举个简单例子，举个简单例子，你是博士，比方说博士，你读书读出博士了，对不对呀？
对对对，
那好了，你但是并不是说博士一定要在大学里啊，有的做、
对对对，
有的做博士生导师， 有的呢到处去跑，人家在单位里啊，在科技单位啊，那这个道理不是一样吗？
啊，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
他是天上菩萨，他可以在天界在人间都可以常住啊。
哦，
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那师傅，那当时当年八仙成仙的时候，也是观世音，他也是历经磨难，观世音菩萨也是就讲帮助了他们好多。
对呀、
啊，他八仙过。
对呀、啊，他们不是跟我们一样吗？我们以后好了，我们也能再救人呢、啊。
对对对。
对不对呀、啊？
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没问题。是否像一些医书或经书，就是上古时代的书籍哈、啊，这些书因为战乱。或者是一些原因丢失，是否说明这些书籍可能并不适合在人间流传，或者是和我们无缘受用的这个问题，是否？
这个话呢，可以这么解释的，但是呢，我不想讲，因为我不想讲人家的那个法门的那些经书流失，实际上流失的实际上就是没有了，没有了就是不能让人间知道太多的。
哦，
你看，你看，能够帮助到人间的经书，你说哪会流失啊？经心经啊，你看看那个玄奘大师到西天去取经，你看他经过九九八十一难，你看他经过多少苦难，你知道有多少人到那个当时到啊天竺那个地方去想取经，把佛陀的经取回来，很多人都死在半路上。为什么玄奘大师他没有过世啊？为什么？因为他是翻译的人呐、啊。
哦，
他是翻译家，所以心经我们念到今天，你说天要灭他能不灭掉吗？天不灭这个事情他就是不灭掉了。
对对，明白了明白了。
哎，好像我们的中国古代的一个老子，他在历史记载上面是没有他往生的时间和地点，完全是没有他记载的。请问他实际上他现在是不是已经成为了菩萨？
肯定的，
因为他好像也留下很多的一些智慧给后人。
他这本来就是天上的菩萨下来的。
哦，
听得懂吗？嗯。
哦。
啊，老子绝对是菩萨，我告诉你。像孔子啊，
哦，就是他在人间的时候已经是菩萨。
对了，他们就是天上菩萨下来的呀，来帮助人间的呀，
哦，
否则怎么会留下来啊？你开玩笑了。
嗯。
他是菩萨的化身，嗯，老子啊。嗯。
哦。
嗯。
这样。
孔子、老子都是菩萨的化身，啊，明白了吗？
哦，
实际上，这个我们说，这个孔子是世间的圣人。对不对啊？他讲五伦八德嘛，
嗯嗯，
老子啊，耶稣啊，是属于天人的境界啊，对不对啊？你比方说我们大乘菩萨，
哦，
啊，大乘菩萨这个以大悲大智出世而入世，对不对啊？啊，他是境界，
嗯，
讲的是境界啊，跟一般的这个心胸啊不能相提并论的啊。所以你去看好了，凡是能够像孔子、老子啊，那能够在世界上能够啊，帮助到别人、救助到别人，他就是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才做得到。所以这些人就是菩萨的化身嘛，明白了吗？
嗯。
你看他的文，
嗯，
他的老子的这些著作，你说说看，他救了多少人？孔子的这些论，
嗯，
论语，他救了多少人？对不对？
嗯。
嗯嗯。好了，
我们不，你说现在的社会吃众生的肉，那我们在古代的时候，在上古的时候，其实是很少有这种情况吃众生之肉，而是随着社会的变化，人的贪心越来越多，嗯，贪嗔痴慢疑越来越多，才是与众生结下了如此的恶缘，导致现在的天灾人祸也越来越多，
啊，
是这样吗？
对啊，你想想看。实际上在远古时代的最早的时候，他是没有这吃那种绿叶菜啊，他水果呀，
绿叶菜
啊，但是呢到了很多地质了，就是比方说皇帝了啊，你看山珍海味了都来了啊，
嗯，
然后嘛就海鲜呢，啊，就来了，就开始吃众生肉了呀，这个就结缘了呀。所以你看过去多少国家之间跟国家之间打来打去啊，对不对？
是的，是的。
魏国、赵国、秦国，哎呀，搞来搞去，打呀打呀，这个就是这个已经是那个种共业了呀，啊，
共业了，哎呀，
啊，就是。
其实 师父，其实这个战争就是共益，而师父就是在强调一直在推，一直在推进世界和平
啊，就是希望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相互理解呀、啊，啊，其实这个、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呀、啊，相互尊重啦、不要去搞啦，要和谐啦、要和平啦，所以我在国际上这么奔跑，就是为了希望能够啊用那个和谐啊佛教的理念，能够让这个世界上大家更多的理解和平。现在人都不讲信誉啊。啊，刚刚去拜访过他们的国家了，马上一转脸就翻脸了。你看看现在这政府都是这个样，你说这下面怎么弄啊？对是啊。
嗯，是，确实是这样。师傅，哎呀，你说的很对，国与国之间，你像应该就是和平共处，确实，哎呀，遇到利益，
对呀、
啊，接着就这样翻脸了。
对呀、啊，我们去拜访我们自己的祖籍国去。拜访他们，跟他们访问，讲得好好的，人刚刚坐上飞机，他这就变了。你看看，这讲道理不讲道理啊？啊，没办法，现在的人就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叫无常啊？这个世界、啊、没有长久的呀，大家都是在变来变去。所以，希望大家要包容，要包容，要和平。所以，佛教是无争的嘛。所以再怎么样，人家跟你争来争去，你不要去跟他争，他就争不出来了，对不对啊？你去跟他争，他又进了，他就跟你争来争去了，明白吗？
中国人我们就称为龙的传人，请问师傅，中国人叫其他人呢，是不是跟龙有很大的姻缘呢？请师傅开示一下，我们叫龙的子孙是吧？龙的传人。
对啊，龙的传人是啊，一点不假啊。为什么龙的传人？因为中国在传统故事当中，龙是一种吉祥的象征，龙是又勇敢又勤劳啊，这个象征。所以民族属于龙的象征，就是又勤劳又勇敢，所以我们叫中国人是勤劳勇敢的民族呀，就是这样的。
哎呦，明白了。那师傅，龙族在佛法界是不是一定程度上来讲也是意味着佛法的护法呢？我们经常听龙天护法这四个字。
是啊，龙天，龙在天上很多，护法很多都是龙啊，啊。
哦。
很多很多，因为龙呢，讲老实话，在天上是龙凤呈祥，呈吉祥。龙呢又是护法，它本身呢又是一种吉祥物。然后呢，龙呢可以，菩萨可以骑在龙的身上出去弘法，出去做事情。因为如果不踩着祥云的话，你踩着龙也可以直接下来，更快。
对对对，
所以叫龙天。
观世音菩萨那是那有一个照片，他踩着龙。
现在知道不啦？很多呢，对不对啊？还有菩萨们，这个麒麟啊、大象啊都有的，都是一种瑞祥物、吉祥物。好了。
那都是天上的瑞祥，瑞兽啊，师傅。
瑞兽，
哦，明白了。那时候天上的这些龙族啊，全部拥护观世音菩萨，你是这样吗？师傅，他们全都是做菩萨的护法。
哎，你这个讲的太笼统了，这个还全部拥护，你还以为选举啊？还全部拥护？你到了这个境界，你还要讲啊？观世音菩萨这种慈悲，天只要宇宙空间皆知的。所以根本不是拥护不拥护的，就是等于这是一个信念，这是一个理念，这是一个道理啊，明白吗？这是一个佛道，就是让人家知道，只要你是在天上的一族，你就必须，你就知道这个观世音菩萨是最慈悲最伟大的人。
鲤鱼跳龙门从玄学上有什么样的说法吗？你给大家讲讲吧。人家叫鲤鱼跳龙门。
鲤鱼跳龙门呢，实际上呢，这是中国的一个古代的一个有一个流传的故事传说下来的。这个过去讲啊，就是说啊，你想想看，一条鱼，对不对啊？你说说看，一条鱼它能怎么可以跳龙门呢？对不对啊？它这个你我跟你说啊，它是这样的，你要说来话长了，跳龙门是什么？啊，鲤鱼跳龙门，它主要是说一个能够摆脱自己，神话故事当中讲啊，一个能够摆脱自己束缚，能够啊控制住自己的欲望，能够忍耐， 能够、
嗯、
啊，能够就是完全能够解脱的啊、
嗯，
就是会啊，古代传说主要是讲的是河南省的那个地方，就是说连鲤鱼过龙门之后，它这个鲤鱼就会变成龙。
对对对，啊对，
你听得懂吗？他是这样的，
听得懂，听得懂
啊。他当时这个故事呢，就是意思因为龙门山上无水路啊，你鲤鱼流到那个地方之后，你没有水路了，你过不去、啊。
对对对，
对不对啊？结果一条大红鲤鱼就跟他说：“那么高怎么跳啊？那跳不好会摔死的，所有的鱼都不行，对不对啊？”那个这个鲤鱼他使出浑身解数啊，一下子跳到半天云里了，然后啊，这就啊继续带动着空中的云和雨，因为空中不是也有雨吗？
对对对，
啊也有云吗？他就顺着他们。啊，往前冲，然后呢，有一团天火从身后追过来，追过来之后呢，烧掉了他的尾巴，鲤鱼的尾巴，他忍着疼痛继续飞，终于跳过龙门了，然后落到一个湖水当中呢，一眨眼就变成了一条巨龙。
哦，成龙了。
啊，这就成龙了。实际上呢，就是。人家说忽然见天上降下一条巨龙，就是这个样，实际上就是一个大鲤鱼。从这个李白啊，唐朝大诗人李白专门为这个事情呢，就是当时传说呢，他就写了一首诗，当时叫《黄河三尺鲤啊，本在孟津居啊，点蛾不成龙啊，归来半凡鱼啊》。
哎呀，
啊，听得懂吗？所以就是用这个故事，就是说明人是可以战胜所有的困难的。一条鱼它可以变成龙，那么一个人可以变成佛。
哦，明白了，明白了，这也是一个佛里鲤鱼跳龙门。
对
呀，
对
呀，
对
呀，
对
呀，
就是这样啊。所以鲤鱼跳龙门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要不屈不挠啊，坚守道心。
对对对，
不怕吃苦。啊这个啊，一条鲤鱼也能变成龙，想想看，我们本身具有佛的本性，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佛呢？
对对对对对，一条鲤鱼变成龙，一个人也能变成也能修成佛
啊。对啊，就是这样。
好，史上历史上很多名人结局扑朔迷离，或者是他们在当年的人间的事迹流传多种版本，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一个是真实的。他说比如貂蝉的结局，有人说他被杀了，也有的人说他被观世音菩萨救了等等。再比如救人治病的张仲景菩萨、华佗菩萨，后人对他们的结局有多种说法。请问师父，就是说这些随着年代久远逐渐模糊的事实，是否也是天地间对这个事实不希望后人太多的后人知道呢？是不是这个问题？
并不是这样。第一，流传的诗色，也就是说流传的时年份太多了，版本不一样，这个是很正常的。就像我们现在不要说年份了，你就是小时候的版本到现在拿出来也不一定，现在每个人讲的当年的事情都一样啊。对
不
对
啊？不一样
啊，都不一样的，
对
不对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
对对对，
如果他本身在人间，他是显化，他是一种显化，他扑朔迷离的话，他更厉害了。就是说，他这种本身就有神话的意思在里边了。
哦、
你比方说，梁山伯祝英台有没有啊？真的有这种两个人的呀？
有。
那、啊、这个朱家庄真的是有这个朱家庄的呀，这个姓朱的朱员外他就是有钱的人嘛，对不对啊？所以像他这种东西到现在浙江这个地方还是有这么一个家，但是为什么会到后来会变成蝴蝶了呢？那么现在用现在的解释的就是说，哎呀，人们对他们两个一种美好的祝愿啦。实际上他们两个有可能就是说因为他们在人间的那些情爱啊、
嗯、
啊，感动了天地，那么就让他们变成两个蝴蝶。实际上变成两个蝴蝶不就畜生道吗？
哦、啊、明白了，
听得懂吗？过去有过的呀，两个人 依依不舍，依然永远相恋，最后不能终成眷属，两个人双双投合，结果就变成一对鸳鸯。
啊，只羡鸳鸯不羡仙。
好了，现在明白了不啦？
那明白了。
那么你看看，哎呦，鸳鸯多好啊，天天在一起。哎，不要忘记啊，是两个畜生啊，动物啊，不是人呐、啊。
哎呀，是是是，
啊、
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很多人很愚痴的，碰到困难的时候，我要变成一只小鸟，在天空当中自由翱翔。你变成个小鸟，你能活几年呢？你变成个小鸟，你能吃到这个这么美味美味的素食吗？你变成个小鸟，你能像人一样自由的思维吗？你变成个小鸟，你骗一枪就被人家打下来了。
对对对，嗯，你变成小鸟能吃到东方台的素食火锅吗？
小鸟的，这你这是境界很差，很差，很差的。
那七夕节刚过，那个七夕到底是我们传统文化上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含义呢？师傅，您给大家解释解释吧。
实际上，他讲的是这个鹊桥。啊，这个鹊桥相会、
嗯、
对不对啊，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嗯、实际上也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传说啊、
嗯、
你在人间你总会说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吧，要希望人家啊都能够啊在这个啊这个能够在这个人间呢、啊、好像都能够啊有这个啊这个啊美好的祝福，对不对啊、
嗯，
但是实际上这个牛郎织女这个故事也是非常的痛苦的吧、啊、
哎，是是是、
啊、
对对，
所以大家要懂得有很多东西并不是说啊在人间传说的东西是一种啊非常美好的一种神话，实际上讲老实话也是对心灵上的一种震撼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记住啊，牛郎织女他不管怎么样啊、他们能够双双的啊，能够到天上去，但是这又是一个神话故事啊。他本身，你本身的这个牛郎织女的这个故事，你知道吧？牛郎织女的故事，
我知道，是吧？
啊，对不对啊？那牛郎织女的这个故事，实际上讲的也是一对非常难舍难分的这个故事，就是不应该的，实际上有的时候。啊，
嗯，
你听得懂
吗？那师傅，我觉得牛郎和织女现在已经在天上了，这样理解对吗？
可以的呀，他们因为他们的感情呀、
嗯，
所以你是可以理解成牛郎织女的呀。他们的确、
嗯、
的确是有这么一个故事传说，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天上还是给他们惩罚，你听不懂啊？
啊，我理解，
啊、
确实是这样，
对不对啊？
明白。
哎，这个，否则怎么会让他们一年见一次呢？对不对啊？为什么让这么多天上的那种这个麻雀啊来织成一座桥？
嗯。
啊，让他们来相会呢？对不对啊？
对。
啊，你想想看，昨天还听一个相声呢，说啊，现在这个鸟啊。牛郎织女鹊桥会啊、
嗯、
也是跟牛郎织女说了、
嗯、
叫他们不要太胖，少吃点。
嗯，
因为他们太胖了，他们见面的时候会把那些鸟压下来的。那个桥会压塌的。你看现在的人说相声都说这些东西。
哎呦。
因为织女是那个王母娘娘的外孙女，你知道吗？
是王母娘娘的女儿，是外孙女。
外孙女，应该是王母娘娘的外孙女。
外孙女。
织女的母亲实际上是七仙女当中的一个，嗯。
哦，明白了
。是这样，所以他们都是天上的仙，像仙家，所以在天界跟我们人界一样的，明白吗？他有很多故事。
明白。
他这些故事传到人间的话，他有时候就像董永一样的，那个下来看到他看见的那个董永了，很喜欢了，觉得这么老实的人就是天仙配了嘛，对不对啊？
哦，
哎，就是这样的，嗯。
好，我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当年他的玉玺上面是刻了几个字，叫什么寿命于天，既寿昌盛，他真的是寿命于天的、
寿命于天完全有这个可能，明白了吗？但是他是自己的意愿没有得到完全的回报，在他得到自己做这些事情的当中，因为他犯了太多的杀业，所以他也造了很多的业，所以他就不可能啊祭奠苍生。
他有时候说的那个战神，那个也属于神仙了。他是不是说是哪一次在那个人间，或者是很是一个将军，或者是很容易很会打仗的，变成然后往生了以后变成那个战神了？
对呀、他因为是战神的话，他就给他有权利的。你比方说很多天上派下来的天兵天将啊，他们到了人间有时候就是来帮助一些正的国家，来战胜一些邪魔的国家。有的国家真的是很邪魔，你看看中国古代，对不对啊？
对，
有的皇帝荒淫无道，对不对啊？
对，
在里面欺压百姓，他就会派来一些将军了，把他们真的打掉。而且他们打死人的话，他们照样回天的，因为他们在天上也打磨的。
那像这种是那种比较荒淫的一些皇帝的这个命就注定了就这样。
有的时候可以长一点，因为他比方说这个荒淫无道的那种皇帝啊，他比方说他本来可以活65岁的，但是他因为太过分了，他欺压百姓啊，他太厉害了，到30几岁33岁一个劫的时候，跟人一样的呀，天上就派了天兵天将把他收走呀。那天兵天将收走有好多种方法的，他不是把他让他驾崩了、对不对啊？他是直接到人间帮助另外一个国家把他消灭，这种都有的。明白。
像这种情况是他自己惹来的，不是命中应该有的。
命中比方说他这个命做皇上，他应该有60多年、但是在他的运作当中他做错了太多的事情了。那么这样的话惹天怒，犯众怒，然后天地鬼神不容，然后玉皇大帝动容，然后派出天兵天将收服他。那么这种人呢，一般呢都在天上下派下来的，因为只要是个皇帝他就是个小王星，然后到了天上审判之后打入人间，是这样的啊。因为他是天上派下来，他一定要先收回去，收回去在天上判，因为地府的官职小啊，判不了他的。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听得懂。
这里边都有讲究的啊。
那像这种情况，他上面判了以后会不会直接发到人间也有可能的？
我当然有，很多就是直接发到人间。你看很多小孩子身上有胎记的
啊，
都是在天上判过那个罪的呀。很多，明白了吧？但是至少说他还是天上下来，天上下来的话，你到人间也不错啦。这档次虽然低下来，但是比方说这个人比方说是省里干部，对不对啊？他判错误了，他到县里还能做个县长呢。
对
不对啊？
那好，那谢谢台长开始啊。
好，
谢谢台长，谢谢关注，
再见。
说帝王将相都是天上下来，那他们在人间生活到了一定程度，那么天上会不会托梦告诉他们真相，让他们从这种权力和财富当中醒悟过来的？
一直讲，就像你们做梦一样，天上一直跟人间有联系的，只不过有的人根本不把梦当回事，只不过有的人根本不把自己的前世当回事，所以他们遗失了前世的智慧和力量。
这些人也都能梦见前世的事情，对吧？
当然了，他梦见他就只不过以为是个梦呀。
古代一些王侯将相的墓地啊，至今无法找到，或者是找到了也因为各种原因都没能打开。师傅说明墓的主人往生后已在天界以上，或者他本身就是有来历的，所有有墓葬守护，后人无法找到，无法打开，这样理解对吗？师傅这个问题。
实际上你看秦始皇他死的时候，对不对啊？那他有这么多兵马俑跟他陪葬，对不对啊？
对。
但是他真正的墓穴在哪里呢？你找都找不到。
是，对。
啊，他就是造了很多假的墓穴。啊，真的墓穴，因为一个如果贵为天子的话，他的尸体最好不要在从古时候易经八卦当中讲，就是不要显化人间，不要在人间。因为你以后走掉之后被人挖出来的话，那会影响到天上的天魂的啦。
明白了。
所以有这个讲法，所以过去呢，总是有些帝王将相的那些墓碑啊，他总是弄得跟普通人一样。
明白了，明白了。就像埃及金字塔也是的，也是这样的。
对呀、实际上它永远是个谜，对不对啊？
对。
啊，实际上你看中国古代有多少多少这个朝代，你看看有些人的讲起来这个墓陵是他的，实际上都是假的陵啊，陵园的、啊，真正的陵园你不知道在哪里的。
对，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哦，是这样。好好好。